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哎，上次这个所罗门老兄啊，陪我们谈了一些很敏感的问题。他这个智慧如果是从天上来的，那肯定也能适用在我们今天的情况。他说，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哎，这个掌权者的心到底怎么回事？他在想什么？恐怕我们还应该再去讨论讨论，是吧？因为你弄不清他心想什么，向你发怒什么，你怎么知道怎么办呢？你说中国政府他忌讳什么东西？他不是忌讳你们信主，他是忌讳你的教会越长越大，
你的力量。
你提出一些领袖人物，这些领袖人物呢，还是随时随地可以中国、美国啊、欧洲啊来去自由，他高兴了还到美国国会去告状，他就是受不了这种人。
为什么到美国国会去告状呢？这个你为什么这些事情你要拿到另外一个掌权者那里去评判？
哎，就是人权嘛，他们把这个东西叫做人权嘛。但这个东西有没有圣经的根据？实际上没有，尤其又喜欢在网上呢发起什么运动啊、公约啊、公开信啊、宣言啊、自白书啊，中国知识分子的穷酸毛病。什么事情写了自己有点感想，要发表到全世界的人，大家可以马上看见。好像他非这样他不痛快。
嗯，
那你到底是谁？我们做主的工真的需要这样做吗？神托归我们的责任是照管神的教会，牧养神的群羊，对不对？因为中国政府他只认识聚会，他其实不认识教会，
他不认识教
会。实际上我们的教会不是聚会，现在中国教会路线走错的地方就是教会只是聚会，聚会就是教会。所以你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那个讲台、那个地点，那个我们把它叫做教会，那个其实是聚会。政府是抓这个东西，他也只认识这个东西。教会是什么呢？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教会是什么呢？你们彼此相爱，切实的彼此相爱，在世上做盐做光，这个叫做教会。
对啊，
这个本质不在了。
对
啊，所以仆人一骑马，主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上次有看到这个视频，就是国内这个拆教会的这个视频，哇，那个教会建的那个规模，那个富丽堂皇，完全是那种哥德式建筑，哇，非常漂亮。
是
为什么教会要花这么大的资金建一个这么漂亮的建筑？要有这样我们才能聚会吗？
浙江人有钱，
不，你再有钱，你再有钱都可以，但是你这个钱用的是地方吗？用的是对的地方吗？
他们到处发展，他们到处开工厂，他们做老板，所以他们做老板的时候，他们能够在工厂里面有教会，他们到底也盖，到处也盖教会。政府虽然装了一些录像头呢，也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地方上有势力嘛，
对、
是吧？所以政府不敢惹他们嘛。
如果是从政府的角度来讲，他明显就开始感觉到，哎，你这个是一个潜在的问题，潜在的敌对。你什么时候你出来站出来，大声一招呼，哎，成千上百的人响应你。政府的想到的是什么？他想到的是他政治统治，所以他已经看到的是，哎，历史上已经发生过，200年前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
不用看200啊，最近也有。中国政府最明白
会不会再发生，这是他们担心的。
仆人已经骑上马了，他有他的看法，他有他的做法，
他有他的看法。
他是个愚昧人嘛，他心居左嘛，跟你要去拆他的墙垣，你很可能会被蛇咬。
嗯，
这个不见得是有必要的。这保罗说我们并非不知道仇敌的诡计，这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句话难道在中国长大的人没听说过吗？我们上次举了这个尼托生 发动全国400多个聚会点，2万多人联合签名向政府要古岭这块地。他明明知道这个共产党是靠群众运动起家的，他居然会天真幼稚到一个程度，说我们群众多，我们人势力大了，他就会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到了肃反的时候，这些签名的人、签名的教会有可能不被牵连吗？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有什么少年先锋队被抓了，这各教会要祷告，你有感动替他祷告，你就祷告，你不要发动全教会祷告，发动全世界基督徒祷告，你在网上一回应，难道你不是和当初尼托生的签名运动犯同样的错误吗？以后如果尼托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你们都成了他的共谋，何必这样做？那听众朋友或许觉得我们讲这个东西讲的离题了，没有没有，不要忘记所罗门整个传道书的方向，最早的命题之一就是等我看明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那这个政教问题上你应当怎么行，就是把今天政府所忌讳的、所不愿意看见的，或者他不准许百姓这样做的一切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你再问问自己说，在这样的夹缝里面，我们有没有可能传福音，有没有可能发展教会，有没有可能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下一代。答案如果是有，那就专心去做那些事情。
其实像这个，其实像我的孩子他们上的是公立学校，
哦是啊，
公立学校里面也是没有十字架，不允许有十字架，不允许有祷告，对不对？
对，
不允许你在学校里面讲这些，宣传这些有宗教信仰，
对，包括反堕胎、反同性恋都是不能够讲的，非常敏感的。
但是反过来讲，那我可不可以，我在我的家里面，我就可以跟我的孩子非常清楚的圣经，在家里面的聚会。现在你的电视这些东西上面都没有什么可以看的，我们不需要看电视。
对，
回到家里面来，我们能不能用这个时间，我在家里面聚会？也许我邀请一两家的朋友来，一起来分享圣经，一起来唱圣诗，可不可以？这有没有人能够管得到我？
对，没有人会管到你的。
我想到一个国家，他都没人能管到我。
尸体反事件，门徒四散，那就是几家几家人到了一个地方，建立他们当地隐藏的教会，就开始传福音。那以后的情况在《使徒行传》里面记得非常清楚，第8章第4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第9章31节，那是犹太、加利利、撒玛利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被建立，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人数就增多了。福音就是这样传开的，教会就是这样健康起来。
在原来没有受逼迫的时候，教会就集聚在耶路撒冷，大家几千人集聚在一起，多高兴啊，是不是热血沸腾？但是当你这样一直这样几千人几千人聚集的时候，那这个显然人家不能容得下你。
所以我一再的鼓励弟兄姐妹，日光之下是没有新事，你要从历史里面找到教训。这掌权者啊，这过去几十年在中国根本没有换过，他们的政策策略都是出于同一位掌权者的心。教会也屡次受到压迫，你不要光在那边高兴说，哎，每次我们都得胜。从前这个掌权者对教会的政策和策略是什么，今天还是一样，你为什么要去重蹈覆辙，一次一次的掉在陷坑里？你为什么不从这里面学到教训，让基督徒得到真正的建立，让教会得到真正的成长，而不是注重这些外面的东西，教条的东西，神学的东西，对不对？基本上你要明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是两回事情，这个党是连马克思都不认识的东西，这是一群人骑在马上，如此而已。这匹马好骑，不管它是黑的、是灰的、是红的，还是克斯马，它在本质上是一匹无神马。弄清楚这个，他骑他的马，你传你的福音，还可以的。 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网络啊。我常常在想呢，以前美国打仗，俘虏到一个恐怖分子， 要他招供的话啊，要他顺命的话，要想很多酷刑，想很多办法。同人都是这样。现在的小孩啊，这一代的年轻人很简单，你就把他手机打走，他什么都招，对吧？你不用施行了，你把他手机拿走，因为他整个的生活都在上头。
对，
我觉得现在的教会要健康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把网络拿走。
对，
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你自己的网站啊，让别人能够来， 可是这种在网上的什么公开信啊、论坛讨论啊、签名啊、运动啊，哎呦，免了免了，我网上谁也不认识，就看你热血沸腾写一篇东西啊，我本来就喜欢看你这东西，我们大家就跟着签名跟着起哄吧。现在固然中国政府在抓人，但是你想想，稍微倒退只要3年的时光，你知道吗？政府会抓哪一个教会？闭着眼睛你也知道，就是今天他抓的这个教会。抓哪一个传道人？闭着眼睛你也知道，一定抓他。为什么？他在网络上太招摇了。那你这样的招摇，你写的东西，不要说很多的弟兄姐妹本来就不同意你，更没有人同意你自封为这个家庭教会的代表出来讲话，对吧？那你这样弄下去之后，岂不是拆墙垣必遭蛇咬吗？
对，
你自己要把自己当成一个殉道者，是你自己跟主负责。所以你这样是不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吃，还是你把家里的人都连累了？这个你自己找主教长了。哎，我们今天这段圣经怎么查起来政治气味这么浓啊？
嗯，文哥对这个时事比较有感慨。
嗯，刚好讲到这一段了，这不是事先预备好的，对吧？你像我们从前进度要是快一点的话呢，那
说不定我们还讲不到，刚好早都
就是我都是深得吾心了。好了好了，继续下去。这铁器钝了，若不将刃磨快，就必多费力气。但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话什么意思啊？
磨刀不误砍柴工嘛。
得智慧指教便有益处，这智慧指教它什么呢？
这个智慧指教和这个铁器钝呢有关系吗？
反过来嘛，你智慧指教你，指教你什么呢？你要做工以前呢，你先把刀磨快嘛。
刀对，
对吧？免得白费力气。那对基督徒来讲，什么是把刀磨快？
哦，把刀磨快，
把刃磨快。
人的话像两刃的利剑。
两刃的利剑要把这个利剑磨得清清楚楚，是吧？
对，神的话语要清晰，
而且要把这个骨髓和骨节都拆开来了，对吧？这拆谁的骨头？
插到那个骨髓和骨节的那个间隙之处。
插别人还插自己的？
我想这个是两方面，
是先插别人先插自己。
自己
应该是先插自己。
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这一切都给他。
你不把这个自己的眼中的梁木去掉，你怎么替弟兄开刀呢？是不是？所以这个神的话呢，你是需要读清楚。不是我们在这里故意强说厥词，你说这从四节，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难道不正是讲到我们教会在一个政治情况之下应当怎么自处吗？难道不是讲到这话吗？应该是。但是神的话里面有哪些是给我们做榜样的？这个你可以看这个中国基督徒在网上的论坛，你就晓得大家都是拿这种标语性的圣经来做棒子打人，比较不太回到这个实际的情况。就像我们前面所讲的，因为摩西向法老抗争，所以我也可以向法老抗争，因为马丁路德他有92条，所以我也可以有92条。你这种读圣经法呢，那个叫做什么？铁器钝了。那你为什么不说像骆驼给我们讲的约柜被掳了，会幕都空了，撒母耳照样做工？你为什么打仗要把约柜扛到场上来？这都是以色列人糊涂的时候才这么做的。
对啊，
那个叫做铁器钝的。我们现在好像怎么样从神的话里面得到方向榜样啊？我们会讲口号，就是路上的光，脚前的灯。可是又常常照错，
常常照错。
那别人也许听我们的节目觉得我们走错了。所以你看这些传道人，当他站在高处站在明处这样做的时候，你看他所引的圣经，你就大概可以知道他到底啊有没有把刃磨快，而且他到底磨快了这个宝剑呢，他是对谁在砍？他绝对没有叫你对着政府去砍，
没有这样的。
因为我们要传福音啊，你政府呢是神所授权的，所以我要告诉你啊，你最好好好让我传福音，要不然我们坐下来谈谈也好。你这个是很荒谬的事情。
对啊，
你说你是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没有连累一个门徒。好了，底下他又说了，未行法术以先，蛇若咬人，后行法术也是无益。什么意思？这些话不容易解。
当时他们这个法术和这个蛇咬人，这些到底他对是一个什么背景下来讲这个话？因为有的他们的当时的一些生活的一些习惯啊，或者周围所遭遇的一些事情，他因为这些比喻我们不容易明白。
对，现在不容易看见了。以前这个动画片呢，上面也常常有这个，就是印度人的吹蛇，有没有？
我也就只想到这个。他们 是不是也是这种情况呢？
他那个吹蛇是什么呢？这个眼镜蛇明明是会咬人的。
对啊，
他就吹这个笛子呢，这个眼镜蛇就跟着他跳舞啊，吹完了呢，他就自己又回去睡觉了。
嗯，
那这个叫做法术，本来蛇是应该咬人的，结果他没咬人，反而替你提供娱乐，那这个是法术很灵啊。
嗯，那现在蛇就咬。
哎，他说一出来他就咬了你了，或者是你就让他咬了，那你这个法术再灵又有什么用呢？你这个音乐再好听又怎么样？
哦，这就是那个时间嘛，这个时机嘛，时间你的 timing 要对，吹笛的时候你这个时间要对，在蛇还没咬人之前就要吹，你不要等到蛇已经咬完人了，你已经吃了亏了，你再吹有什么用？
嗯，
时节和时一节给我们同一个信息，就你要事先预备。你时节说你先把你的刃磨快，然后十一节就告诉你，如果不这么做，你不先把刃磨快，就好像已经被，然后你肥头被蛇咬了，你再来磨这个磨刀，就
你来不及了。对，
嗯。
可是同时又从服侍主的角度来讲呢，很多事情是神到时候赐给你，对吧？你有一个对的顺序，这是应该的。你不能说我故意去逗这条蛇来咬我，真的咬我了。然后我再发表一个我事先写好的这个自白书，
嗯，
公开信，这个次序上有问题了。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明明晓得这个蛇要咬人，那你不见得要去拆它的墙垣呢。
嗯，
你拆了墙垣，蛇咬了你，那你讲的话再好听，公开信写的再慷慨激昂，又怎么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大家不知不觉呢会把你的信仰政治化，
或者说网络化了。如果没有网络，这事情有的时候不会闹得这么糟，
不会闹得那么大。网络呢就推波助澜，你一旦往这方向一走，一下子像这个原子弹爆炸一样，一下子。
以前要是没有这么多的钱，你也不会去搞这么大的建筑。可是当时的教会要比现在的教会要健康。你现在教会盖这么大，你只是不健康而已。你的规模长得这么大，你真的有这个必要吗？全世界都知道你的教会，全世界都知道你这个传道人的名字，那又怎么样呢？
嗯，
难道我们不是应该像前一辈的长者他们给我们讲的吗？做一个无名的传道人吗？对不对？当然像骆驼啊，像蒙哥这种都是假名的传道人。底下他就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对吧？
嗯，
我们的嘴巴是要说出恩言，这个恩言呢不见得是在网络上的，这个恩言应该是造就弟兄姐妹的，能够带下恩典来的，而不是引着掌权者向我们发怒的话，
嗯，
也不是带着弟兄姐妹离开本位的话。这十章的这些东西呢，真的它不是在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一个信神的人，服侍神的人，怎么在这个政治夹缝里面尽他的本分。
嗯，
啊，你看但以理他多么危险的环境里面，可是他照样能够把他的职分弄下来。我们今天去看尼布甲尼撒也好，波斯马代也好，但以理没有改变他们拜偶像。
没有，
他根本没有去碰那个东西。约瑟在埃及做了宰相，他自己的太太都还是祭司的女儿，他完全没有改变埃及那些什么狗头神乌鸦神。
嗯，
因为那个不是神给他的职分，可是他居然能够在里边还能够把神要做的事情做下来，这个应该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发。
是啊，是啊。
今天的中国，我们应该怎么样就避开这个骑马的仆人，在高位的愚昧人，而能够把神托付给我们的教会，托付给我们的羊群，托付给我们的福音呢，好好的在中国遍地开花，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事。
在北美，其实今天对你的这个信仰的这个反对的那个也是无处不在。说像现在这个圣诞节到了，对吧？这个 Merry Christmas， 似乎这个话都让很多人建议你不要说了。
哎，对对对对，
说 Happy Holiday。
对。
然后呢，因为也有很多人，当然，这个不是他们的信仰，也不是他们的传统，对我来说这不是我的 holiday， 他只说 happy holiday。 所以包括现在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很多公司本来到这个时候就记这个圣诞贺，把这个 Merry Christmas 拿掉，就写一个 happy holiday。 然后像我们在这些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
没错，我去买东西，像这边我们总是去沃尔玛买这些杂货啊、日用品啊，出纳员呢、算账的这个，他往往是一个黑人小姐啊、黑人太太啊，哎，他们就有勇敢的人，他就会跟我讲说 Merry Christmas。我一听他讲 Merry Christmas， 我一定表扬他。
对啊，当然今天在我们这地方，我们可以自由的表达，所以可以坚持说 Merry Christmas。
嗯。
但是同时你不能够要求别人都要跟你说 Merry Christmas。
对对对。
然后他如果不这么说，他跟你说 Happy Holiday 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发怒？
嗯。
你还是用一个柔和的对待他。
而且我们不是去改变这个社会，我们反而是说，当我们遇见人家跟我们说 Merry Christmas 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遇见了一个有心人。这个时候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呢，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彼此表明身份，对吧？这是一个好事儿。但你去规定说，哎呀，我们现在要立法，不能够不让人家说Merry Christmas， 或者说大家都要说 Merry Christmas， 那个是无效的，那个是傻人才会去做的事情，
对
不对？
然后像我们这边的政府最近呢，他在出台一个法律，说所有的政府这种公共机构不允许这个有任何宗教标识，包括你的这个服装啊什么，你也不能包头巾，你也不能有十字架。最后那人家说，哎，你那个议会里面有一个十字架，那是不是也要拆掉呢？省长就说，那个呢不能叫做宗教，
那叫 historical mark， 对吧？
对，那个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所以呢那个是另当别论。那就引起争论啊，那就说你这个是区别对待，你为什么允许那个十字架存在，你不允许别的存在？
是，都是这样，美国这里也是整天搞。
反过来讲，其实这个地方早就已经把他们信仰丢掉了。
因此你去弄这些表面的东西又怎么样？
又怎么样？因为那个十字架在那里和把它拿掉，其实对你们根本今天没有任何区别。
对，你想说假如浙江抗争政府拆十字架成功了，那它带来的结果是比较好还是比较不好呢？当然是比较不好了。
对教会真是不好，
对不信主的人也不好，你根本就没有让人家了解到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对政府呢他也不好，政府觉得我让你了或者我吃了亏了，他对你怀恨在心，没有一点的用处。这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看看？说不定本来主就没有要我们这样子。
对
啊，就我们刚才讲到网络呢，那这底下几节呢全部都是跟讲话有关系。
对，
而我们现在的讲话呢就都是在网络上面。他说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他口中的言语起头是愚昧，他话的末尾是奸恶的狂妄。愚昧人多有言语，人却不知将来有什么事，他身后的事谁能告诉他呢？这最后当然又回到以前传道书常常出来的一个句子。但是我们先看看这个言语啊，你看今天无论是大家在发的这个群呐、或者是网上的留言呐、论坛呐、有人发表这个，马上有人用非常丑恶、非常低俗的言语来攻击你，来剥削你，来嘲笑你。然后这边呢又不甘心，再留一个言去讲。我们这个山外天园呢是有个小小的留言板，世外桃源的节目有个小小的留言板，那我也是常常要花尽了苦心呢在大家休战，对吧？因为有很多不造就人的话，我们这本来是一块很开心的园地，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有这些好像彼此攻击彼此批评很尖刻的言语在这里？这是不容许的，
这
是不容许。你在教会里面不可能这样讲话，你在家里面如果弟兄姐妹这样讲话，那爸爸妈妈一定出来制止的。
我们都看到你说这个网络上面它是这样，但其实在网络下面也是这样。对，经常这个一搞不好这个教会内部彼此的攻击，这个我们也都已经见过。这个教会对另外一个教会的攻击，然后对某个传道人的攻击，天下满天飞，人家听到的都是，哎，你们教会里面都是出这种事情。然后呢，教会弟兄姐妹聚在一块的时候，讨论的都是这些事情。这就像那个哥林多教会一样。
哥林多教会大概是第一个有网络的教会，是吧？
在当时最发达地区嘛，哥林多是属于经济发达地区嘛。
嗯，我们网络上啊，不管是哪里，讲话不成体统的时候，其实你第一个受害者就是你自己，因为别人马上对你这个人呢、啊，有一个怎么样、非常厌恶的心，觉得你这个人讲话根本就不像主内的肢体。你也需要分辨呐、一个人留言，一个人说话，他到底为什么留？这不过是个小小的留言板，就算那个人讲话有点不得体，你得想办法造就他。
嗯，
他怎么样？他是觉得你这里，他喜欢你这里，在你这里留个言，那你就想办法去造就他，好好跟他说。你不要转过来就是指控他，告诉他你这里不对那里不对，眼睛长小了，鼻子长歪了，你这样说话是怎么怎么？这实在都不叫做恩言了。
啊，
你在弟兄姐妹面前就出丑了。
有的时候我们聚会啊，比如说有一些新来的朋友，他们来，他可能他对你这个信仰有很多地方
不
清楚，他提出的想法，那就是哎，有的人就觉得这个大逆不道，怎么又这么想，是不是？然后呢，就给人家这个批一通，结果人家来这边呢，结果觉得好像受一场
受不了嘛，对嘛？
我都碰到过有这样的嘛，有的姐妹被说的都眼泪都流下来了。
是啊，是啊。
然后那以后再也不来了。
那不可能再来的。
然后我们那个教会那个牧师他经常提醒大家，他说以前就出现过这么一个事。他说来了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
嗯，
啊来教会，那他当然这个穿的衣着也不符合规划，
是啊，不像你们穿的这么正式，
对，头发也长。然后呢，后来呢再来了两次以后呢，他还感觉不错，他还挺喜欢来的，
嗯。
然后呢，有一个弟兄呢，有一天呢就买了一件衬衫。送给他，
嗯，
说下一次希望你穿上这件衬衫，然后人家就再也不来了。
那当然再也不来了，对啊。
你看到这个时候，你给人家时间，让神的话来慢慢的工作，不要去操这个心。
对，
他来这边最主要是他要来听神的话。
对，
他得到神的话，神的话会在他里面改变他，慢慢的改变。
对，
然后他会自觉自愿的，他会自己会去买一个衣服来穿上，不是要你去外加你的。要强加给他加上一套标准，给他披上一个外套，不是要你这样做的。
他不买不穿也没关系，
不买不穿也没关系。
对，
他只要愿意来，我们就欢迎他。
嗯，对对，所以这个就是说，这时候里面讲到人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当初那个谁啊，拿单也就是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对吧？那主耶稣就没有再回头批评他，主耶稣反而造就他，说出恩言，说这个人心里面是没有诡诈，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那个叫做恩言。就是在这些事情上要学啊，彼得这么鲁莽，可是主耶稣一开头呢，就是照他将来的彼得，照他身后的事来对待他，而不是照他目前的毛病来挑他。
对对，
我们在这里面有几个连在一起的词，比如说愚昧。还有狂妄奸恶，你的嘴如果开头的话是不造就人的，那到最后啊一定会把你引到进一步的败坏里边。圣经说那个败坏叫做什么、叫奸恶，叫狂妄，这都绝对是不造就人的，这都是伤害人，看不起人的。
我们经常一不小心就自己跳出来来做为神做点事情，
一点不错。哎，骆驼，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算是查了好几节的圣经，哎，下回再继续看。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冷风吹来 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光。